纣王之后，他就继续这个他父亲所留下来的好好政治的结果，所以他就开始到很多地方啊，开始来盖造一些塔，就是所谓葡萄园的塔，这个农场里面的塔，有人晚上有人在那里看过的那种细塔的那种套啊，他再继续来鼓励犹太人在这一个农业上能够有新的进展。可是一方面他也在圣殿里面也增加了一些什么加建了一些圣殿，使圣殿更稳固更好看一点。那约坦的作风是什么？他也是反亚述的，但政策是反亚述的。可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亚述国已经阿西里亚已经向西进展了，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在犹大里面呢，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怕，因为受亚述国要进来，军队很强，所以啊，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人就有点怕。那因为这个什么，约旦是反亚述的，因此啊，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人呢，就干脆找他的儿子阿哈斯，因为阿哈斯是亲亚述的，就叫阿斯做王，希望这样亚哈斯这个亚述就不会来攻打他。那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差不多这个时期，以色列国王的那个什么存亡，差不多跟他们对亚述国的那个政策有关系的。我今天早上看了几个，好，差不多这个时候也一样。犹大那边因为大家怕亚述国，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边也是把这一个反亚述的约旦毁掉，而以色列人就叫他儿子阿哈斯来做王。那今天早上我们看过这一段历史，从犹大那边来看，不是从以色列方向来看，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一个犹大方面，今天下午从犹大方面来看同样一件事。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亚述的力量开始要向西进展，所以这个叙利亚的国家啊，就是利逊，跟犹大国的王，不是犹大国，是以色列王比加，他们就有了一个联盟，记得吧？今天早上我们听过，他们有一个联盟，要来抵挡亚述国。那个时候，他们也希望能够强迫这以色列的这犹太国也参加他们的反亚述的联盟。可是阿哈斯那个时候不太愿意。当然了，当这一个叙利亚跟以色列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哈斯很怕。他很怕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看过，今天早上有些人没来，所以我再提一下啊。就那个时候，以赛亚奉神的指示去告诉约哈斯，说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所需要的就专心仰赖神。如果你专心仰赖神的话，神会保守你，你根本不要怕这两个国家。可是约哈斯根本不肯听，所以那个时候，叙利亚跟以色列的国联合军就打进犹大地来。他们要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虽然耶路撒冷没有被攻破，可是有很多人，其他地方的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城域，犹大城域被他们占去，他们杀了很多人，他们抓了一些俘虏带回到撒玛利亚跟大马色。大家还记得那件事吧？今天早上我们提过那件事。那后来他们就把他放回来了，因为以色列那边的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将军，说你看你现在把犹大人抓来啊，其实犹大人被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那你现在把他们呢，不把他们放掉啊，恐怕神的刑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把他放回去了。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早上我们提过，说这阿哈斯一方面呢就去拿钱去向这一个向这个亚述王啊，就是那个提哥拉比尼特向他进贡， 告诉他说，哎，你来帮帮我，因为现在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要来攻打我，所以求请你啊去攻打他们，叫他们不要要捣蛋。那这个比格拉比尼色收到了这个进贡之后啊，他果然就去打大马色，把大马色打掉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一方面，可是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提到这个阿哈斯所做的事。这个提格拉比尼色打进了大马色之后啊，阿哈斯自己就跑到大马色去召见这个亚述的国王提格拉比尼色。那他在那里的时候，去看到哎，大马色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庙，他认为那个庙很好，所以到那边呢，他在学习，阿哈斯就学习把这个大马色的庙照样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他就在耶路撒冷那里面呢，来叫耶路撒冷人照样去拜，在庙里面这样拜。可是今天早上我们念了一节圣经，我没有各位解释，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谈了一下就走了，我们就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阿哈斯啊，用这么多的钱进贡，向提格拉比尼色进贡，他进贡之后，提格拉比尼色当然是打下了大马色，没有错，其实他打下大马色反正他就要想要往西走嘛，他想要扩充他的国力嘛，所以他干脆打下来无所谓。那一方面呢，他也不轻易放过阿哈斯，他也给阿哈斯要求阿哈斯一个很重的进贡。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念了一段圣经，他说这个阿哈斯离弃了神，不要神，他跑去要求这个提格拉比尼斯比利色向他进贡，求他帮助，可是这提格拉比尼色其实也没有帮助他很多，就是那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亚述国他开始膨胀了，他已经打倒这个叙利亚，已经灭亡了以色列国。我们今天早上看过的这一部分，他已经看过了。后来啊，他也把这个附近的地方占掉，只是在这个时期啊，犹大国还没有被灭亡，留这个小地方。那其他他这个地方啊，整个的占掉，亚述国膨胀，国力膨胀的很厉害。那这个亚哈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不愿意专心仰赖神，他以为说他靠这一个亚述国的提格拉比尼色就可以帮助他，可是很妙的啊，提格拉比尼色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帮助他，是把这一个打掉，把这个叙利亚打掉，可是其实那个是为了他自己好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给以色列一个很重很重的进贡，要求他很重的进贡，所以其实那个帮助也不是很大，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啊，亚哈斯不依靠神，依靠人，结果也没有多大的帮助。亚哈斯在那个时候就带领犹太人在进入到拜偶像的时期，他有很多的偶像去拜了很多的偶像。亚哈斯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西西家来做王。那我现在一个大问题，我讲西西家之后就没有机会回答我第一天早上功课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知道要不要讲都不知道。西西家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看，好了，我就先讲几个好了，做明年的 preview 也小一点。 OK， 西西家啊，他做王之后他就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仰赖神，那神就祝福他。西西家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卫以后在宗教上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王。那西西家 在西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这个是我可以提，我仔细不讲，仔细也许明天再讲。那你看他身上，他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妙的东西。不过我要讲的是，就是说西西家他专心仰赖神，很敬虔的仰赖神。他也知道，因为差不多这个时候西西家看到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王灭掉了，亚述国灭掉了，所以西西家一方面是比如他自己想要专心仰赖神，一方面他也许从这里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啊，他知道一个国家强盛，一个国家蒙神之福，一定要专心仰赖神，所以他就专心仰赖神。可是一方面西西家也并没有说啊，我专心仰赖神就好了。其实西西家一方面专心仰赖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尽他的本分，他的练兵来装兵，他叫他的这个国家的人啊造新的武器，就是说人应该尽的本分他也尽。我只讲一件事，我明天可能再提。西西家知道亚述国不久有一天会来打耶路撒冷，因为亚述国已经进展到很多很多地方去。但西西家想啊，有一天亚述国一定会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他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办？古时候很重要的这一个这个城市要生存呢，这个水非常的重要，水泉。那耶路撒冷的，好，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水源地啊，有一些问题。所以西西家为什么要防备亚述人来打他？这个是耶路撒冷，也许有人没有看过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土啊，所以我稍微提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所谓大卫城，就是大卫向这一个耶布斯人抢来的，就是去攻进来的这一部分，攻进来。那然后所罗门的时代就盖了圣殿，然后他就盖了这个他的王宫在这个地方。因此啊，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城墙扩大，把城墙扩大就什么，就把这一个圣殿山跟王宫的这边并入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耶路撒冷城就变成这么大。好，那耶路撒冷的水源，就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水源，有一个 spring， 一个水源。那西西家知道有一天亚述国要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他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没有水了，怎么办？所以西西家一方面自己练兵，一方面自己做了一些准啊，依靠神之外啊，他还要尽他应该尽的本分。人能够做的，他就要尽量做。可是他很好，他一方面叫百姓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做准备的，应该做准备，要练兵，要来装置这个武器。一方面呢，他做这个这件事很重要。他知道亚述王啊要来攻打的时候啊，军队需要水，这个城里面的居民也需要水，所以啊，西西家就叫人呢、啊、从这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打一个洞，其实哎呀，打一个其实也不洞，就是一个怎么说啊，让水流通的那个地方啊。渠道叫水道呀，他打了一个水道从这边过来。西西家这个水道啊，西西家也晓得，我这个水源呢，要想办法来保护它，所以他这一个西西家这一共大概有一千，我忘了1700多尺长的样子，对，1777尺长。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什么 solid rock 一个。很稳固的这个石头啊，西西家就从这边打，两方面不是一方面打过去，他们两方面打过去打通。他们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从这边打这个水道过去的人，跟那边打水道过去的人， 他们就不晓得到底两个会不会碰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敲敲打打，敲敲打打，就一直挖这个石头啊，希望能够听到那边的声音。有一天当你听到，哎呀，对方也在打的时候，大高兴了，哎呀，我们成功了，就他们是这样子挖出来的。还有，这里有希罗亚的死子，在新约时代有一次耶稣行过神迹，你晓得有一个在记得吧，有一个瞎眼的人，那耶稣就用土啊抹在那里的脸以后啊，说你到那边去洗，他就说希罗亚的死在这个地方，西西家啊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池，其实那也是西西家做的，做了一个水池，那他是用那个水道啊把这里的这个船啊，就是泉源的水引进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这个城墙的外面，所以为了保护那一点呢，他就把城墙做了很多，所以结果这个水泉呢变成这一个耶路撒冷室内的一个水泉。一方面他把这个水泉呢盖掉啊，用那个树木，种的树木把它盖起来，所以敌人找不到，因此啊属这一个其他的国家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这个地方来找不到水，那其实这里的水泉涌出来的水，他是把它带到这里希罗亚城那边可以供给室内的人。西西家在这个方面有相当够的这个准备。那西西家啊就是专心依赖神，那我详细的事不讲了，我只跟各位提起，各位好好的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西西家这样专心依赖神，一方面他也尽他自己的本分做应该做的装备，后来啊果然亚述国果然来打他，可是他打他的时候啊，西西家就专心仰赖神，神就果然行了神迹，叫这一个亚述王西乃基利虽然来围攻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进耶路撒冷去。圣经说神的使者啊在一个晚上就叫这一个亚述国的人死掉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瘟疫临到亚述国的军队，所以整个亚述国叛掉了，神救了他们脱离亚述国的攻打，就是因为西西家专心讲了耶和华。这个详细的历史大概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们就干脆等到明天仔细讲。我现在要跟各位讲几件事，可以各位可以想一想，很妙啊。各位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十七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OK， 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森、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去，到西西王那里去，他们上了耶路撒冷，就站在上子的水边宫等等，就开始讲了一些话。好，我请问各位啊，他尔森、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对，亚述人将军，对不对？就是人名，是不是人的名，对不对？我告诉各位一些小好好你讲是、啊、很久以前很多人就看了这些圣经啊，以为说啊，塔尔森、拉波沙利、拉波沙基就是三个不同的人，直到不久啊， 他们发现埃及的一些考古写的一些文献里面发现的这些不是人，是什么？这些是official title，官衔，对，官衔，official title。仔细的事明天再讲。我再问哥一件事，很妙的事。列王记下23:29，列王记下23:29，又是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又是亚王去抵挡他，就是那一节圣经。那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啊，我明天大概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谈这些事啊，谈到剩下我们没有讲完的事。然后接着也好，接着去看那个看贝吕以后的情况，以及他们从贝吕归回重现圣殿的一些事。不过我只要提个一点，我先告诉个一件事，那你回去想一想，360天，约西亚这个王约西亚他是反亚述国的，他是安泰阿西人。约西亚，那个时候，法老王尼哥上到伯拉火去，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到伯拉火攻击亚述王。那个时候，约西亚王去抵挡他，为什么？约西亚反对亚述国，其实这个时候亚述国受了一些败仗，打了一些败仗。那这个法老王尼哥要上到伯拉火去攻击亚述国，为什么约西亚竟然阻挡这个埃及王？什么原因？各位想一想，想360天，我们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其实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各位一个一个把这张拿来啊，来做一个图表。不过没有时间，我就不必做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告诉各位，你怎么做啊？回去，你回去有时间的话，你就把这个列王记上下列的字稍微分析一下，你就把这个看一下。我稍微已经写了一些在这里，不过这个反正你看不见。你在这里啊，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明讲，什么时候哪一年某某人登基，他登基以后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了恶的事，他跟随谁的样子做出好事，对不对？就有那些对不对？讲到他们就先有一个结论说，那到底他们怎么样啊？你就可以看啊，哪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了恶的事的王，把它记下来；哪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了好的王。把它记下来，如果有时间你去记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妙的一个图表。我画这个图表给各位，不是给各位看完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在那里。好，我第一天跟各位提过，这今年的第一天不是创世纪第一章，我现在看出埃及记第20章，我念过第一天，我念过那一节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好，第20章啊，第5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节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怒啊，发慈爱直到千代，对不对？好，那里啊曾经有人说，好，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神要追讨他的罪，神要审判责罚他们到三次代。所以如果你的父亲犯罪了，你倒霉，你没有话讲，刚好你很倒霉，你的父亲犯罪了，所以你儿子，你跟你的儿子跟你孙子啊，被神惩罚。过去那如果你的父亲啊很虔诚的人，哎呀你幸福了，因为你下面999代了，作为门神之父。有人以为说 有人真的把圣经看得这样子。我们从列王记，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了相当足够的资料，可以开始做一些什么那个结论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里面，也许我就看你写生意好，我找一个地方写给你看啊。好，我就讲一个这么一个例子好了。各位看，犹大王，我们已经看了阿哈斯，对不对？阿哈斯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啊，坏王，对不对？因为他所做的是违反耶和华，他把很多鼓励犹太人带犹太人去拜偶像，他是个坏人，神责罚他，对不对？西西家，我刚才讲了一下，没有仔细讲，可是至少我提了一下，西西家蒙神之福，他专心寻求神，来，那甚至到亚述国要来攻打他的时候，神级来拯救了他，西西家。我们仔细的说明天再讲，不过我稍微提了一下。好，我请问啊，西西家的父亲是谁？亚哈斯。亚哈斯犯了罪，所以神呢要向他追讨他的罪，神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所以西西家是亚哈斯的第几代？啊，所以啊，既然亚哈斯犯了罪，神要追讨亚哈斯的罪到三四代，所以应该西西家应该什么？西西家应该倒霉，对不对？神应该刑罚西西家，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圣经讲的吧，对啊，神如果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出埃及记24章那一节圣经，有没有看到？再看一次，因为这个很重要。再看一次，来仔细的看啊，出埃及记24章第5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怒，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谁恨我，谁犯罪，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阿哈斯犯了罪，对不对？他拜偶像，所以神要追讨阿哈斯的罪，神要刑罚阿哈斯，神要刑罚他的子孙到三四代。所以以西西西家马纳西至少到阿门三四代应该受惩罚。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是什么？西西家有没有受神的惩罚？啊，有没有？没有神祝福他，所以怎么一回事？ 啊？什么东西？呀，所以等现在，所以现在，对对，你很聪明，你很聪明。来，一个问题来了，神祝他一千代，可是刚好这些人有犯罪了，可是神也要惩罚他三次代，所以结果这三次代的人要怎么样？他也受成了祝福，也受成惩罚。可是事实上西家没有，西家一直做蒙神的祝福，怎么有事？所以啊，今天我说这句话，我第一次跟各位讲，第一堂我跟各位讲，有人以为说我们念这个历史是没有什么多大兴趣，没有什么意思，念历史干什么？我说这个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像我所说的那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第四节那所讲quarter， 那一节圣经所讲的意思。其实啊，神说我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他的子孙父子到三四代，并不是一个，你就要讲不出来了，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一个 fix and no flexibility， 一定这样，不是你的父亲坏了你倒霉你就应该受咒诅，其实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 OK， 那种救主啊，其实怎么说，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用那个词，不过 no choice， 意思就是说并不是 legalistically， 并不是说好你记了你犯了罪啊，所以啊，不管你的孩子你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子孙如怎么样，神会惩罚他不可。其实没有，像西西家的样子我们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就说虽然你的父亲呢、啊、犯了罪，可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啊还是归向神，怎么样，神并不会把你的父亲的罪归在你的身上来惩罚你，主要是看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来、right?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讲那句话，他说有人犯罪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三四代，什么意思？当然，那有一部分有，可是还有另外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看到，我们从那阿塔利亚的那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父亲犯罪的话，他会影响他的儿子去犯罪，他的儿子可能就影响他的孙子去犯罪。所以这种犯罪的影响啊，我不晓得怎么说啊，我也许可以叫 sociological， 就是你跟他们相处，所以父亲的坏事去影响孩子坏事，孩子又影响孙子坏事，所以那个坏是什么呢？因为父亲做坏的是犯罪，他影响孩子犯罪，孩子犯罪的结果神惩罚他，并不是因为说父亲犯了罪孩子一定要承受他的罪，一定要受他的惩罚，而是因为父亲犯了罪以后，父亲跟孩子住在一起就影响到孩子去犯罪，可能影响孙子去犯罪，所以结果神的惩罚他们。所以神惩罚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可是神追讨他们罪三次代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父亲影响孩子，孩子影响孙子去犯罪的事的原因，并不是说你既然倒霉你父亲做坏事你就没有话讲、right? 虽然你的父亲像这个西西家，虽然他的父亲呢、啊、犯了罪做了那个很坏的事，可是西西家小的专心仰赖神，神并没有因为亚哈斯的罪来惩罚西西家，神反而因为西西家专心仰赖他，神祝福他的国度，神甚至拯救他脱离亚述人的手等等。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你的父亲犯了罪你就倒霉，你没有话讲，你非受惩罚不可，不是，而是因为如果你的父亲犯了罪，你的父亲会影响你，使你也去犯罪，可是如果你说我的父亲做坏事我不跟他做坏事，我还是要归向神，我专心依赖神的话，神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来审判你。 可是神说我要追讨你的罪，父子三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很容易影响到孩子，父亲犯的罪影响孩子去犯的罪，所以孩子受惩罚是因为他犯的罪，不是因为他父亲犯的罪。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这点很重要，因为出埃及记那一节圣经啊，常常被人家误用，所以我说我们来看这个表很有意思。好了，既然我们时间已经晚了，不是晚了就结束了。我这国语讲的，这讲不错了，不过也是 expression 怪怪啊。就是说，我们讲到阿哈斯结束，明年如果你再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话，明年可能我们就从西西家开始讲，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陷落，接着会谈到耶路撒冷他们从被掳的归回，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等等那些事。能够给我们一些做新月念新月圣经的背景，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原因从哪里来，历史的背景这些事。那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开始看约伯记的概念，差不多三位来了。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六次的机会，六次的时间，叫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列王志、列代志、列王记。我们所学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些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先知式的信息。同时一方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从这些你的手如何来带领以色列犹大的历史上，让我们看到你的 providence， 你的 guidance， 你的带领，把这个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避免从前的人错误的失败的错误，叫我们能够学习他们的好处，叫我们真正能够过一个你所喜欢的基督徒的生活，叫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为你发光，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以后的时间，以后的日子，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不管到哪里去，能够真实能够为你发光，为你而活，来侍奉，把这借助我们的生命，借助我们的生活，叫更多的人蒙恩，更多的人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如所经的繁星都不如我意，一切早已不成意，都有多美意。如所知你不悲，虽苦但有意，可他来奉天空都不不给你，要他所谓不得断，倘我不随心，诸所经的道路都被我所记，一直在江南重启，步步顺难移，从前需要破碎，来破定自己，谁知自家跟随主，破碎的心意，为了天堂的主盘，这一番所需，主所定义世界，被我所难及，他骂我坏难解析，使我心焦急，天上没有失踪，俗话是平易，依靠人耐和等候，坚信永不离，虽然人看你太迟，殊难心能离。Oh, Lord. 做我保险奴。我有当日的目的，你的这几天，我把你的当初爱，是我不能救他。希望妈妈不知足，儿子是不能见，世界世界真可恶，反正我爱独行。我有三个大同意，都不能挡住我，谁让我的当我走，上夜色在身边，今日就为我心事，一切他都掌管。哦，你说的我不怕，你能不为我。 红布为我走，因你受受的苦心，我半将寒心。你的心里是家，本因是我的，因我罪过如刀疤，永远无止境。家常把你的伤，从不为我走。